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讲认识我们的教会，讲到教会牧养的架构跟运作。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个大的方向来带领神的百姓跟建造神的教会。一个是治理的方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在教会在治理上的架构跟运作。那另外一条主线主流就是牧养方面所以一个是跟教会的治理跟运作有关，一个是跟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上的牧养，那我们也有一定的架构跟运作。那么圣经上给我们看见榜样，就是主耶稣或是我们的神，他们都是好牧人。新约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旧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我们很喜欢的诗篇23篇。所以你光读诗篇23篇，你就看见一个好牧人做了哪些事情。他不光是把羊群带到溪水旁，带到青草地，他也能够使羊群苏醒，能够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然后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因为他不丢弃我们，而且在仇敌的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这再再都说到一个好牧人，他跟群羊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教会当神把弟兄姊妹把蒙恩的人带到神的家中来的时候，我们负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除了让大家各占其位各尽其职能够让教会能够有正常的运作，能够有正常的聚会，但是所有聚会的目的都是为了以神为中心，为了侍奉神，为了讨神喜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在这里侍奉神的人能够来到神的家中，我们生命得到喂养，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成熟，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里被更新被变化，能够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耶和华说他要亲自做他百姓的牧者。他说到像这个以西结书34章，他说到世上的他要寻回被逐的他要把他领回有些人好像在教会失望了，受了伤害了甚至被赶走了但是主他是一个好牧人，他要把我们再带回来。那受伤的他来缠裹，有病的他来医治所以我想圣经上很多地方都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牧人。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对神百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牧养神的百姓。好，那你看到的千年国度启示录7章也说到在宝座中羔羊要牧养他们，把他们带到生命水的泉源去。好，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它一定是建立在很美好的牧养的榜样，还有很好的牧养的事工上面。那这个是每一个教会都希望能够努力达到的哈。那主耶稣复活以后，你看他马上就呼召他去来遇见彼得，而他在跟彼得讲的3次的谈话里面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接下来就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然后你也要喂养我的羊。所以你看见一个牧者，他除了要牧养，他还要喂养。那这是主耶稣对所有服侍主的人的一个呼召那么在彼得身上，他就把这件事情交给彼得。所以彼得后来对长老们的劝勉的时候，他在彼得前书特别说，你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而且是要按照神的旨意 来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了贪财，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为了去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你要知道，在神家从事牧养的工作，决定不是只靠牧师决定不是只是靠一两个传道人或是靠长老执事，而是神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小牧人的心你不要说我不会，没有一个人生来就会当妈妈的，对不对但我们就是你试了，你有那个爱，有那个生命的关怀跟关系，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去照顾我们旁边弟兄姊妹，甚至福音朋友他们在生命里面在生活上所有的需要和问题那保罗自己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也特别提醒，也是特别勉励他们。他说，只要是关乎神的旨意，他说我没有一样不说；只要是为着你们好，我也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这是在牧养群羊 所以他到了20章28节，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保罗说，我知道我走了以后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好，就是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随他，所以你们当警醒。所以我们在这里牧养的时候，要看到要照着神的旨意，而且我们是要在这里，要照顾神儿女们生命上属灵上的需要，要提供粮食给他们。同样的，我们也要在这里保护群羊因为有凶恶的豺狼。就连在教会里面，保罗说，就连你们中间都会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为了要引诱门徒们来跟随他。原谅我说，这么多年来，在很多地方服侍主，看到各地教会出现的难处，很多都是从这些领袖们彼此不服甚至彼此对立，甚至各立山头为了让别人拥护他、听他的在他的管理权柄底下，那这都是让人里面很难过、很痛心的事哈。牧人只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羊群带到神的面前，能够让羊群能够在正常的牧羊底下，他们能够走正确的路，他们能够得到属灵的供应，得到保护，得到照顾。所以教会的牧羊工作是很重要的，也很神圣的。而这个工作，神托给了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 SBCA 怎么样子来治理教会，怎么样子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部门在这里运作。但是呢，软体上特别讲到我们在属灵上、在生命上、在教会的见证上，那我们很需要靠着教会有很好的牧养、健康的牧养，能够让神的百姓走到正路，而且让神的百姓来到神家，能够得到属灵的供应生命在这里得到喂养，而且生命在这里得到成长，这是我们的盼望。好，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SVCA 在牧养工作上我们的原则先讲大原则，再讲我们具体怎么落行我们所有的治理牧养的工作都是配合教会的意向跟使命。换句话说基督永远是我们的中心，而教会负责一个彰显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所有的牧养跟治理都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为导向。所以2年前我们在博训在香港培训的时候那个时候讲的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小组事工。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的敬拜也是这样，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敬拜事工。成人教育也是这样，所有的服事都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为导向因为是基督的身体，就要来发表来彰显在基督的荣美、丰富、得胜各方面。好，那第二个是整体性的，所有的牧养工作都不只能为着自己，不然的话我们方向就错了。所有的牧养是为着基督是整体的我们不是关起来小圈圈自己成为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很努力的就是跨越语言上的障碍、年龄上的障碍、文化上的障碍背景的不同或是各种不同小组、不同部门，不要说我是属于这个团系的，抱团抱得这么紧所有的服事都应该是为着基督的身体，而且是跨教会的。所以在我们讲教会治理的时候特别说过，我们教会虽然有不同的部门，但是它是跨不同语言的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有韩文组的聚会如果有越南话的聚会，但是我们所有的敬拜都在敬拜的部门敬拜的 ministry 底下带领，虽然可以有不同的语言虽然 有不同的同工去负责，但是整个教会的意向、使命、方向是一样的。所以同样的小组也是这样，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小组，但是我们都是为了神家都是为了教会。那么我们在这里是整体性的原则。那么第三个是借着各城的同工，那我们这个架构上基本上我们教会现在至少有7个，甚至后来现在CYA 就是这个中文的青年事工又分成3个区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不止7个区了。那再加上 EM 就是英文的 ministry 里面他们也有分然后我们起码有30来个小组所以 基本上我们的就是一个小组大概12个到15个人，然后呢，两三个小组上面会有一个区长来照顾这两三个小组的方向、成长跟属灵的情形。那么几个区长上面就有一位区牧，但是我们目前的力量还是很有限哈。我就希望能够长得更健康、更完整，这样子我们可以一层一层的有很好的照顾啊。这是。借着各城的同工，那么各城的同工在这里就进行各式各样的牧养，包括关怀啊、喂养啊、保护、引导、教导、归正、鼓舞、成全等等，这是这些 function 都必须在各个小组、各个区里面来落实，因为我们不可能靠一两个人、两三个人能够把牧养的工作做得这么细，所以我们一定需要有第一线的牧养跟关怀能够直接就是面对神儿女们各个人、各个层次、各个不同的问题。那么有比较深度一点的需要，或是困难一点的大一点的难处，我们再有不同的人来关怀和牧养哈。好，那么第四个是借着各种的聚会了哈。那么这里特别提到。充满圣灵同在和祝福的教会，其实就是最全面、最直接，而且最好的牧养。我记得余师母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他的那个counseling 跟关怀上的这一方面，这门课的教授在美国是这一方面很有名的一个教授。他就说，他说一个好的 worship 一个充满圣灵同在充满主同在、充满圣灵工作的一个 worship，它其实就是最好的牧养。然后他甚至胜过我们听到我们研读圣经我们去参加那么多的培训。当人在圣灵中遇见主的时候，其实就得到安慰，就得到了力量，就得到了光照，就得到了帮助，就可以起来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让每一个聚会能够满了神的同在和神的祝福？那它其实就是最好的牧养。你不见得能够真正的陪着他去解决他孩子的问题去解决他家里面吵架的问题。可是当他遇见神是遇见主的时候，遇见真理给他的提醒跟光照，人就从难处中出来了所以借着各种的聚会哈，那么牧养工作的实行就是。具体的实行上，我们这里也提几个点。那第一个，根据全教会成长的方向，还有我们年度特别的主题。那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大概几乎每一年教会都有一个全年的主题。那么在这个主题底下，全教会所有的聚会，我们查经聚会也好，特别聚会也好，主日聚会也好，年度的同工退休会或是全教会的退休会，我们都绕着这个主题。我们就希望在小组的事工上，也能够在这些主题上，我们一起能够走得深，走得专注。所以每一年借着不同的主题，就可以让我们在各方面都有很好的成长哈。那么第二个是借着各种的聚会，刚才说过了，在聚会中，当时及时的就得到牧养。不要说，哎呀，我们下个礼拜天，到教会去找传道人，去找牧师，当时就可以牧养。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如果有人真的在一个很深的痛苦和难处，例如说突然经历到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有时候聚会暂时停下来，请他到中间来，当时大家就围着他，陪他祷告，为他按手祷告，给他一点鼓舞。当时就让他灵里面得到牧养哈，那这是讲到借着各种的聚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寻求聚会，让聚会的品质聚会的内容，然后圣灵的同在圣灵的祝福，我们都是很真实的。虽然可以，我们因为还年轻不够成熟，但是希望这些都是真实在现场就可以尝到的，在聚会中会觉得神真在这里，我们享受在一起，而且是在主的同在中而且在主的爱里面，也在肢体的爱里面，我们享受生命的交流享受彼此借着主的话，我们成全，我们鼓励我们一起往前去哈。 所以借着聚会里面也配合圣灵的带领和教会特别的需要，例如说教会准备在山谷开工，那也许我们周末聚会大家一起为着那边开工的挑战也许现在神家神国发生了什么大事或是有什么很大的灾难，神儿女们就可以一起祷告或是以前有一阵子整个矽谷达康高科技公司泡沫化，很多人都失业，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配合教会的需要，会后留很多的时间为着那些在工作上掉的工作、经济上有困难的人，大家就同心合意的祷告，就让圣灵自由能够及时的能够配合现场的需要，我们当场就得到祝福，这是我们很盼望的。好，那么第三个，借着分区和小组牧养的架构，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有小组，有区牧，那我们希望这个关怀能够更完整、更落实，而且更全面。那当然，我们小组同工的统计说，我们教会这三十来个小组，礼拜五出席的人数几乎等于占了教会主日出席人数的90%哈，甚至有时候还更高。那这个是很值得感恩的事情，它其实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小组的聚会让弟兄姊妹里面觉得值得去，愿意去被吸引。就表示在小组里面，不管是关怀上在属灵的品质上，在各方面弟兄姊妹受到吸引，所以才愿意来。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教会连甚至四分之一都不到能够到一半的都已经算不错了。那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肯这样子来我们是感恩不能骄傲，但是我们希望聚会能够更好真的能够更好。那么小组团契的牧养是第一线而且最重要的关怀和牧养那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非常非常的在乎夫妻要同心的牧养，所以小组的这个组长啊、副组长，甚至尤其是我们的牧长职团队，都是夫妻一起同心侍奉、一起牧养。虽然有的时候被逼到，有的时候夫妻需要在一个不同的岗位有的姊妹去服侍青少年弟兄在这里带查经，但是夫妻一定是同心牧养的所以我们教会的架构有区牧、有区长、有小组长，小组长我们又有分底下的核心同工叫做 CEO， 我想你来到这个教会一定会听到那这是小组的三个很重要的功能， C 是讲到 caring 关怀，那 E 是讲到 edifying 是讲到造就，或是 equipping 就是讲到造就， O 是讲到 outreach 就讲到福音或是外展，所以小组需要有这三个功能，每一个小组也需要有这个三个同工，那不能有人兼任的小组长可以兼任其中的一个 CEO 的 function， 但是呢，没有一个 function 可以有一个人同时兼两个，那这是我们盼望的。那另外一个点也很重要的，并不是说他是关怀同工，就表示整个小组的关怀落在他身上，他也做不到，而是他负责来推动小组的关怀他来接受教会对关怀事工培训，把所学到的带回去。同样的，一同工、欧同工也是这样那么一同工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负责带查经，他一定有几个合乎教会可以带查经，也接受过带查经训练过的同工，能够一起配搭来负责神儿女们属灵的粮食。那欧同工也是所以他代表小组去参加福音的培训福音组的开会，然后把教会的方向、教会的培训带回来，我们怎么样在小组里面落实所以这是我们 CEO 的 function。 那么我们因为小组一直在成长，而且有很多的调动，弟兄姊妹搬来搬去，所以有些小组就一下子人走了，所以变得很弱，那有的小组又一下子人很多，变得很挤很乱，处理不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年度性的调整，叫做 reorg 这因为就是希望彼此扶持圣经上也说肢体俊美的不俊美的要越发给他俊美，所以谁如果哪个小组比较弱，比较需要帮助，我们有时候就会从比较强的小组派一些人过去调一些人过去，或是根据搬家 relocation 等等的原因我们会有一些的调整。那这个东西也是要我们学习舍己因为我们不要小组的意识太强 就是说不要抱团抱得太紧，我就属于这个小组，不能碰啊。所以以前我们刚开始要打破，要有这种 reorg 的时候，哎呀，弟兄姊妹好像这个愁云惨雾啊，这个又哭，不能讲又闹的，非常痛苦，舍不得啊，依依难舍，好像要永别一样。那其实都在神家啊，我们都是为了主，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应该可以跟任何的弟兄姊妹在一个小组啊，一起成长，一起关怀，一起长进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走出来啊，能够接受这样子配合教会的需要跟安排。虽然知道在天然人的感情里面舍不得，在属灵上我们可能也有特别的需要，但是为了神家的好处，也为着我们生命的度量的成熟跟扩大，我们要有这种宣教士的心态，能够走出 comfort room，能够出去服侍其他的小组，或是跟同时成长的小组各派出一些人来，我们再成立一个新的小组，让教会能够持续的成长，哈，能够积极的为神家培养更多的小牧人啊，更多的同工，能够让神家的这个小组事工能够更刚强，哈，那我们也很强化以家为单位的牧养啊，希望我们不光在教会有服侍，能够也把这个牧养的责任带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中，每一个人有家庭的祭坛啊，有全家带着孩子们一起的侍奉，这是我们盼望啊。那小组事工的落实，那基本上我们有小组服事守则，还有很多小组同工的培训的教材，所以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常常的去听去上课，然后我们每一年基本上至少在过去几年，我们都有提供小组同工的培训，有的时候是所有的关怀同工的培训，有的是 O 同工，有的是 E 同工的培训，或是小组长领袖的培训，或是合起来的培训，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哈。那我们有个要求，就是在小组里面有服侍的同工，一定都是要已经签过教会的 faith statement。换句话说，你必须认同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所教导的，因为我们不希望一个例如说赞成同性恋、觉得同性恋没什么关系的人来带小组。对不起，那我们决定爱所有的人，但是，为了神，我们必须要把准绳要列清楚，所以我们需要大家能够有这样子的要求，而且要上过课、被培训过的，在小组当同工。那我们也不要私商授受，说我不想当了，你来当一定要跟你的组长、区长甚至牧者要交通过哈。那关怀的原则也是弟兄关怀弟兄，姊妹关怀姊妹或是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不要去做生意不要去有这些让弟兄姊妹为难的事情，这些都是在小组的守则里面都有。然后非常鼓励弟兄姊妹来到这个教会，能够多一点的了解，我们一起的配合哈。所以刚才已经讲到的 CEO 的功能，希望三个功能在小组里面都是很好的。然后区域性的关怀跟牧养，我们为什么要设区长就是希望每个小组的需要，直接就有个区长来关怀你们来负责帮助你们。同样的小组不要开会把你们的区长给忘掉了哈。这个自己就关起门来决定教会小组的方向。你要知道，在上面有我们安排的区长，就是来关怀、来监督、来陪伴、来帮助的。所以一定要区长跟组长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很密切，区长跟区牧或者教会的牧者之间的沟通这种也要非常的畅通，这样子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牧养制度哈，是一个整体性的培训，而且非常有计划的在主的面前成长，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盼望，非常非常希望弟兄姊妹在这里找到属灵的家，也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跟神的儿女们是在爱的里面一同来成长，好，欢迎大家。主啊，我们谢谢你，再把教会的牧养工作交给你。你就是我们最好的牧者，也是我们最好的牧人的榜样。让我们学习在爱中，让基督透过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关怀、去牧养我们的同工跟同伴，好让教会在你面前是一个不住增长的教会。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神祝福大家。